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上次开始这个教会论的这个课程，我们谈论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谈教会论。我们从教会跟外界的关系、教会内部的关系跟圣灵的关系来谈了这个问题的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和必须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需要正式的来谈论。这个教会是什么的问题？
你看吧，哦，你看，
谈到教会，我们要先从它的这个来历的角度去谈一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很强调根，追溯一个人的根源，就是讲落叶归根。在我的老家，一个在外漂泊的潮汕人。他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当这些时候，他都会回我们的老家，就要建一个很大的房子啊，或者他要这个去建一些的这个建筑物来表明他是属于这里的，他是从这里出发的，他要留下他的记号啊，使人知道他的根是从这里来的。那不仅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这样，其实当我们谈论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寻找教会的根源，教会它的这个来龙去脉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追溯这个故事的话，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样关于教会故事的版本，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可能很熟悉的一个对教会的解读，就是教会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一个宗教工具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些文章或者片子里看到的教会是特权阶级用来控制百姓的一种制度性的发明，这些都是对教会的根源的一个解读。那这是一些真实可靠的解读吗？当我们开始探讨教会是什么这个旅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这些故事去追溯教会的，我们要从圣经的故事来追溯。刚才阿海讲，圣经是关于神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故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认识到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圣经是关于教会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教会的故事，其实不是开始于伯利恒耶稣出生的那个马槽。它最早开始于在伊甸园里，神应许女人夏娃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呢，它继续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来延续。这个应许有神的启示，就是立约作为证据。教会的故事呢，从神旧约的子民以色列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并且应许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是对地上所有家庭的祝福。他把以色列从在埃及为奴的境地当中呼召出来，然后呢，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让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神对以色列罪的审判，后来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分裂，分裂为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他们都被掳到东方，但即便是这样，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救赎他的百姓，他更新他的百姓，所以先知就重申了神的保守，预言了说这两个国家都要被更新和重建，神应许会把他们从死亡的绝境当中带出来，让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列邦的见证。然后之后就是400年的时间，神应许的弥赛亚，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来了。他来的方式也很特别，他是作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而来。然后他来了之后，他呼召他的门徒建立他的教会，所以神的子民成为他国度的受成者。当他复活之后呢，他命令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直到他们从父那里所领受应许的圣灵， 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充满了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门徒，新约教会就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括性的从圣经来看教会的一个发展的故事，追根溯源的一个故事。根据圣经的这个故事脉络，我们要从三一神的角度来看教会是什么。我们会说教会是神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聚会和身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所以当我们谈论教会的圣经教义的时候，我们要遵循三位一体，神三位一体的属性的角度来看，来教导。我们认为从这个教导的这个角度，效果会是最好的。因为在启示的历史当中，我们是看到在旧约当中神的子民，在新约当中基督的聚会，然后当圣灵来到的时候，教会更明显的显出它是圣灵的团契。我们从圣经本身的脉络也发现，圣经不是一下子把整个教会的教义直接的批发给我们，而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向我们显明的，就好像新生发于旧，就好像花是从花苞开始的那样。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应许完全满足了，那外邦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对万国的祝福就是成就了。但是这个过程它是从旧约，然后随着先知到新约，然后到圣灵降临，这个过程慢慢的去向我们展现，慢慢的去表明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教会是神的子民开始，然后接下来两次我们会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我们先看神的子民。关于神的子民，我们要特别的看这个一段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在这段经文里面，彼得使用旧约的语言向我们编织一幅描绘教会的锦绣。你看，神和他子民的关系被撕裂了，被罪撕裂了，所以以色列人就成了罗阿米，就是不是我子民，非我民。这是在何西阿书当中的语言。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在这里欢呼何西阿先知和西阿从神那里领受的应许满足了，借着神的恩典，非子民的那些人现在做了神的子民，不得连续的人现在蒙了连续，他们从黑暗当中被招进光明，来加入对神的赞美。所以你看，这里教会被称为神的子民，是神自己的产业，教会是以属神，属于神来定义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圣经用很多的比喻来描述神子民的这个关系。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他的新娘，他的葡萄园，他的羊群。在新约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比喻，教会是基督的羊群，是真葡萄树的枝子，他的心腹，他的身体，他的殿，圣灵的居所，神的家等等。那当我们谈到神的子民，在这节课当中，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教会是神的聚会，神的居所，神的选民，这三个视角来看神子民的这个身份。我们先看神的聚会。在新约呢，描述聚会的这个希腊文呢，是你看到的这个词 ecclesia。它是希伯来这个对聚会的这个词的翻译，我不太知道它怎么读，让我们暂且把它读作kahol。新约用这个词来描述聚会。 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读到一句话，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里我要把我的教会，耶稣用的这个词就是 Ecclesia。 Ecclesia 它指的是一个 是一个事实上的聚会，把神的子民，把一群人召集起来，一个真实的聚会。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教会被称为聚会是因为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跟其他的组织把他的这个成员召聚起来有什么区别？如果只是指一群人聚集来讲， Ecclesia 这个词并没有特定的指新约当中教会的含义。虽然有时候保罗会用它来描述教会的聚会这种场景，但是当耶稣在这里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描述教会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词把我们带向旧约的一个场景，带向西乃山之约的场景。还记得神在西乃山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立约吗？新约用这个词把我们带回这个旧约的场景。我们要回顾一下神在西乃山是怎么样召聚以色列民的。在西乃山立约的那日，以色列人就被称为神的聚会。神说，我要把你们放到鹰的翅膀上，带来归我。在西乃山的大会，神对以色列人拯救的救恩的显示就达到了一个顶点。在那个场景当中，以色列是一个聚会，是神的聚会，他们在神面前聚集，出现在神显现的地方。事实上，以色列人后期的聚会也使人回想起这个立约的场景。神召聚西乃山大会有一个号角声，然后呢，后来以色列人在圣殿聚会的时候，要祭司吹响银号角来召聚以色列人到圣殿的门口，两个场景就互相回应。神召聚他的子民到他的面前，与他更新立约，所以一年三次，以色列人要在神选定的日子聚集。当先知宣布说神的聚会原来包括了外邦人的时候，他是在描绘神降临时候的一个祝福，那是神祝福的一个最终的体现。所以当新约我们读到聚会这个词的时候，它其实是跟整个旧约神的子民以色列聚集来崇拜神有一个很深的联系。在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从神在西乃山的显现来得出一个荣耀的结论。他说，尽管神在西乃山的烟和火当中与他救赎的以色列人相会，但是神没有把西乃山当作他永久的居所，对吗？相反的，神让以色列要穿过沙漠，然后说到应许之地，到锡安山，在那里他使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居所。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立了圣殿，神以圣殿作为他荣耀的居所，他呼召他的子民一年三次在他所定的节期聚集来敬拜他。然后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就连耶路撒冷也不是最终的城邑。他说，我们这里没有长存的神，乃是要寻求那将来的城。神的子民不是在一个地理位置上的耶路撒冷聚会，相反，这个城指示的是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启示录说，当这个神再临的时候，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地上的城是天上城的一个影子，一个预表。在西乃山的时候，当神降临的时候，有火生发，是一个自然之火，但是在天上烧的是神的圣洁之火。而当我们今天说我们作为教会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在参加一场天上的聚会。如果地上的聚会让以色列人害怕恐惧不敢进前，今天我们怎么坦然无惧的来到一场 更加圣洁、更加令人畏惧的天上的聚会呢？我们怎么样坦然无惧的和神所救赎的众信徒和属父亲的天使天君联合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接近这位圣洁的审判者神自己呢？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聚会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用他的血为我们开出一条路。在天上的聚会里面，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洒的血，就是新约的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新约当中的聚会，在新约当中的敬拜，是在神的教会中聚集，是在神的 Ecclesia 当中聚集。我们在地上可见的地方聚集，是因为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聚集的地方。我们的生命因着在基督里，当我们在地上聚集的时候，就已经与天上的基督同在，基督做我们的元首。当哥林多的信徒聚集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与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基督之名的人是一道来聚会的。所以之所以我们在地上可以聚会，是因为我们信靠的是同一位主，是因为我们借着基督他的血，我们就被召聚在了一起，我们成为了神的聚会。当我们与复活的主一同来聚会的时候，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被称为圣灵的殿，圣灵与我们同在。甚至他说，无论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哪里就有他的同在。所以教会是神的地方，不是因为教会在全球各地都有，而是因为神无所不在。当我们奉他们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主的真聚会是在天上，所以当我们奉他的名在地上聚集的时候，我们的聚会就被称为神的聚会。这样的聚会呢，也有多种的表现形式。我们可能有家庭的教会，就像我们早期中国教会的形式，我们有城市教会，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聚会。我们有普世教会，就算我们没有跟一些其他的信徒在一起，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教会因着基督在圣灵里就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这样特殊的情况，当我们凭着对基督的信，几个人聚在一起，甚至通过网络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借着基督的名，我们仍有他的同在，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聚会的含义。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用聚会这个词，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聚会是从整个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神不断的在启示他所召聚的这个聚会。所以旧约的这些场景要让我们明白神召聚我们是什么含义。所以当我们再次使用聚会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的含义和旧约联系起来，然后在新约里，在基督里去看见它真实的一个意义，然后明白为什么我们聚集。我们的聚集的本质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参与到天上的聚会了，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聚会才是有神同在，才是讨神喜悦，才是有着神的恩典的印记的。这是神的聚会，我们是神的聚会。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神的居所。神召聚我们是要跟我们相会吗？当然，但不仅于此，神召聚我们他还要跟我们住在一起。你会跟谁住在一起？跟你最亲密的人，对吗？你能想象神召聚我们是要跟我们亲密的住在一起吗？西乃是神在旷野与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但耶路撒冷是被他选择的居所。但是在西乃的时候，神其实已经把他居所的预表赐下了。这个预表呢，可以在会幕当中看到。出埃及记如果你读的话，他用了12章描述会幕。所以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之后，摩西上西乃山去接受神的律法，其中一部分是去接受关于会幕的设计。这会幕原来是在以色列营地中央的地方， 而以色列营地非常大，几百万人，最中间的地方就是那个会幕，神在那里。可是当40天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下来，他就发现以色列人在这40天里已经背叛了神的律法，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金牛犊面前宴乐。这个背叛带来的是数千人的死亡，因着数千人的死亡，神的怒气得以平息。然后神提出另一个建议，他说，我的圣洁与你们的罪，冥顽不化的罪不能够匹配，所以如果我再选择把会幕放在你们中间，对你们来说太可怕了，你们可能有太多人要死了，那不如这样，我用天使的形象行在你们面前，我帮你们赶走迦南人，我把你们带进应许之地。主要的变化呢，不是用天使来代替神，天使不比神更不危险，因为他是奉了主的名来的。变化在于神行在他们前面，而不是住在他们中间。神仍然跟摩西会面，不过你要注意到，在出埃及第33章，神是在以色列营外的一个帐篷跟摩西会面的。神不再是住在以色列营地中间的一个帐篷，神说我在你们前面走，免得我的圣洁击杀了你们。神的这个建议让摩西感到绝望，他说，如果你不行走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去到应许之地有什么意义呢？神应许是要在那个选定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把他的名留下来，应许是在那里跟他的子民住在一起，所以神仅仅是在安全之内的距离行在我们前面是不够的。摩西就呼求，在33章出埃及记说，彰显你的荣耀给我。主真的怜悯摩西，他向摩西彰显他的荣耀，而且向他显示宣告他自己的名，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最后会幕建造了，神的荣耀充满了他的居所。所以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事实上是一个应着景象的冥顽不化的民族，而神是圣洁的。所以会幕在这里它有一个双层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隔绝，像一层绝缘体，神居住在会幕的后面，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讲，他就跟以色列人有罪的营地隔开了，所以使他的圣洁不要击杀这些罪人。于是同时呢，他也提供了一个接近的途径，罪人以色列人可以把他们的祭物带到祭坛那里，然后祭司呢带着赎罪的血就进到至圣所，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到至圣所，然后把赎罪的血洒在那个象征神宝座的约柜的盖子上面。所以会幕还有后来的圣殿都表明了神的圣洁以及他对罪的烈怒需要通过献祭来化解。神的圣殿的建立呢，也表明神把他的子民视为他的产业，借着他恩典的预备，他们是属他的，他要做他子民的神，他要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存在呢，就把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区分开来，以色列人呢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们被称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都是因为主要召集他们并且住在他们中间，亲密的住在他们中间，荣耀的住在他们中间，使他们与万国分别开来，使他们可以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的聚会，神在基督里召聚我们，在他的面前，他不仅是召聚我们而已，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我知道当我们在家中聚集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受，对吗？我们也不觉得神好像在我们中间，但事实就是当我们奉名神的名聚集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到一个亲密的程度，就是他住在我们中间。他的圣洁不允许我们的罪存在他的面前，我们的罪如何得到处理，一定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每次聚集的时候，一定有认罪悔改的部分，一定是有借着神恩典认罪悔改的部分。我们罪人可以与神同在，是因为神救赎的恩典。我们 是神的居所。第三个我们要去谈论我们是神子民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召聚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为什么神要选择住在他们中间。在描述新约教会的时候，彼得引述了旧约的答案这是我在这里列出的这段非常有名的经文，生命记7:7-8。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拣选了以色列，而他拣选以色列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配得，他拣选的原因是什么你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让我来读，你可以背。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注意这里，耶和华为什么要拣选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重复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神的拣选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出于神美善的喜乐，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很了不起，不是因为他们有悠久的文明，不是因为他们是多么有影响力，多么强大，而是因为神他自己的爱，他守自己的誓言，这个誓言也是神向他所拣选的列祖，比如亚伯拉罕、摩西，向这些人所起的誓，神坚守他的誓言。神在一个不被他自己之外任何事物支配的选择当中来表达他的旨意，神拣选是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旨意。这样的拣选不会给我们任何骄傲的理由，没有给我们任何为自己夸口的理由。如果一个人说你看神拣选我们，所以我肆无忌惮，他真的不明白神拣选的原因。神的拣选是出于他超越的爱和旨意，我们夸口的当指着神夸口。神拣选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有什么目的呢？其中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可以侍奉他，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侍奉他。注意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世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他拣选以色列人是要让万国来知晓他的救恩。神没有首先拣选以色列以便他可以用他们，请注意神没有拣选那些属灵上适合的来使用他们，神拣选的是软弱的、愚拙的、无有的、没有影响力的，以便他们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主宣告以色列不仅是他的仆人，而且是他的头生子，他的新娘，他眼中的同人，是神白白的爱赐给他们面前的地位。神拣选的是那些不配的，使他们可以知晓神的爱，使他们在爱当中成为适合被神使用的选民。神拣选的目的是借着他的爱塑造他们可以来侍奉他，我们也应当来侍奉他。可是我们发现一开始神的选民并没有来侍奉他，让先知很忧伤。神的子民肆无忌惮的拜偶像，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这样，而且他们胆大包天的违反神的约，嘲笑神的拣选，玷污神的圣洁。神会如何来应对他选民的背叛呢？神以审判来应对他的选民。神的审判为以色列人带来灾难，后来我们看到亚述人横扫以色列支派，犹大呢就被巴比伦掳去做了亡国奴，先知以西结就看到神荣耀的云从所罗门的圣殿顶上上升，然后呢随着被掳的人向东移去。所以今天阿海说向东迁去，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你看，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的荣耀在神的殿中上升，向东迁移到巴比伦的地方，神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子民，这是神他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不是一个终结，神的审判不是全部的，不是最终的。 我们要注意到在审判当中以色列不是没有将来的，因为当同样是先知以西结这位流亡的先知，他后来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一个枯骨的异象，他看到在大屠杀之后属神的人成了散落在山谷底下的大片的骸骨，非常可怕。神就问他，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回答，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于是按着神的命令，神给他命令，他就去做了。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谁会跟骸骨说话呢？正常人都不会，但先知以西结因着神的命令就向枯骨说话。奇妙的是，圣灵临到枯骨复生了，神把生命带回死亡之谷，神要复兴和更新他的子民。所以你看，神的审判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终的，不是全部的，因为神还会赦免一部分的渔民。流亡的先知强调会有一部分人被神继续的招聚，神会把他们从死亡之门前召回，聚在一起。流亡的惩戒会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归向主，而神要把灵赐给他们，用肉心代替实心，与他们订立新约。在审判当中，主砍下以色列骄傲的香柏木，但却在残留的树桩上给他们留了一条枝子，这条枝子要长成苍天大树。所以你看到神的审判不是终极的，不是全部的，神在审判当中还有拯救的应许。神的拯救借着他的更新来表明出来，神的更新远远超过他对以色列的重建。请注意，神对选民的拯救不只是说我重新建立耶路撒冷，重新建立以色列。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对回归耶路撒冷这个意象十分看重，的确圣经应许说神会重建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神的拯救和更新理解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复兴，事实上远远超过这一切。神的拯救遍及全地，所以我们不该把神救恩的显示特别的关注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关注，但不应该过多的去关注。我们要意识到神的更新超过了以色列的范围，因为他要把外邦中的渔民跟以色列当中的渔民聚集在一起。因为以色列人打破了神的约，失去了他应许的权利，就像我们今天阿海告诉我们，他在圣约以外就成了障碍，他们不能再称为他的名，他们的救赎必须靠神完全的怜悯，而神也准备好把这个怜悯不仅赐给以色列，也赐给万国。你要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要借着他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不是吗？既然悖逆的以色列没有能完成他的使命，神就用出乎意料的方式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他。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这真正的独生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应许之子大卫的苗裔来到，他成了真正神的仆人，坐在神的右边，他满足了神一切圣约的要求，借着他外邦人也归为神的子民，外邦人因他而进入神子民的群体，成为神的选民来荣耀神。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读到仆人之歌。这仆人之歌证实了耶稣基督他作为个人的仆人身份将会给神选民带来的更新。作为个人的仆人，他将会重建从雅各出来的各支派，使以色列的渔民回归，同时呢他也要做外邦人的光，在他身上神子民的目的将会得到实现。借着基督完全的顺服和他救赎性的受苦，新约也被建立了起来。这新约的另一面也让我们认识到，不仅是那个受苦的仆人要来，那位荣耀的主也要来。因为神子民的境况是如此绝望和无助，只有大能的主才能使他的子民得释放。所以这位受苦的仆人同时 也是伟大的主。在新约当中，借着这位主，神应许要在他的子民心上行割礼，从最卑微的到至高的，他们都要知道这位主，这位主基督要住在他们中间。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让从流亡当中归回的子民要抬起他们的眼睛，抬起眼睛看什么？就是看到在他们微弱的重建之外，那最终的荣耀要来临。而当这最终荣耀来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每一口锅都要成为圣殿敬拜的器皿。那时马鞍上面都会带有从前在大祭司头巾上面的题字，就是圣洁向神。那时耶路撒冷当中最软弱的居民都要像大卫一样强壮。到那日，王会怎么样呢？他正是那位向神显现的使者，那位主荣耀的降临，就是这般的伟大，超乎人的想象。这样的荣耀超乎笔墨可以描述的，因为神自己要来。以色列人的仆人跌倒了，他自己要做他们的仆人；以色列的勇士跌倒了，他自己作为勇士要来。主的来到和他仆人的来到是一起的，这位仆人就有主的名称，主的使者的到来就是救世主的到来。所以你看到救赎的主既是仆人也是主宰，他对他选民的荣耀透过他自己的来到达到完全。当主来的时候，他就会召聚他的子民，让他们永远的做他的子民。所以最后用一个喜庆的聚会来欢迎外邦人和以色列的人一起来聚集。神自己的显现和他的荣耀会代替在会幕和圣殿当中的约柜。神对他子民的拣选不会落空，他对渔民的赦免将会和以色列这些选民的显现一起来表达出他对他子民的拣选。不是所有以色列血裔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是神所拣选的渔民成为他的曾子孙。神所拣选的仆人，神的选民是真正归于神的一群人。这样当我们考虑到神选民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当中，他作为仆人的救赎，他作为主的救赎当中我们会看到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神选民会显明出来。所以呢教会就会从旧约过渡到新约。在下一课我们就会特别的谈论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聚会，基督的身体。但是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会看到在旧约当中，神拣选他的教会，使他成为在他面前的聚会，使他成为他的居所，使他成为他所特别拣选的子民。他会在他们中间因他们的罪而审判因他的应许而施行拯救。他这个拯救在新约当中会得到最终的成全。所以总结这一课，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认识教会呢？我们必须从三一神的角度来看教会，我们必须要从教会是属神的这个角度来看教会。教会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作为神的聚会、神的居所、神的选民而存在的。我不知道我们常常会怎么样看待教会，我们会不会只是从教会的这个外在的形式，从教会与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但是今天这一刻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回到神自己，我们才能认识教会。我们必须从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教会。我们必须从教会和神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认识教会。所以最后留给大家两个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一个是神的聚会、神的居所、神的选民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来讨论的是，学习这一课之后，你会如何看待教会 每周的聚会。你了解了，原来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他的聚会，是他的居所，是他的选民。那你会如何看待每一周我们在基督里的聚集，我们与神子民的聚集？你会如何看待，如何对待每一周的聚会？好，这就是我们第二课的。